弟兄姊妹早晨，愿因为平安充满有慈爱的天父上帝，并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归于圣会大众，阿们。用震惊全球这个字眼去形容11月26号大埔云福苑那场夺命大火，一点都不夸张。这场惨烈的大火牵动无数人的情绪，因为当中有太多无辜的生命折损，很多的家园理想破碎，亦有很多见义勇为仗义执言的市民。当然还有火灾暴露的社会体制问题、人性的丑恶等等等等。实在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并没有免于苦难逆境的特权，同时我们也没有免于伤痛又或悲愤的本领。但是就在患难当中，上帝由始至终都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并且是帮助。弟兄姊妹，今日是张林期的第二主日，刚才大家所聆听的三代经课所呈现的真理，正好对应我们当下的处境。以下会借用福音经课里面施洗约翰的宣告天国近了作为讲题，让我们一起藉着这个重要的消息去到检视一下我们的信仰状态，还有是去想想我们可以怎样参与，怎样去迎接主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一提起施洗约翰，大家想到什么呢？洗礼啦，还有呢？开路先锋呢？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是不是？还有会不会想起、他生命的告终就是因为他的感言去殉道。今天的福音经课是马太福音里面这个施洗约翰第一次出场，但是跟马可和路加不同的就是马太福音在记叙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先去记叙的不是他的洗礼，不是他的施洗，而是他的宣讲，他的讲道。第二节经文是这样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施洗约翰这一句宣告极其重要。事实上在马太福音4:17记叙主耶稣开展公开职事的时候，他走出来第一句宣告的同样是这一句说话，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去到10:5上和7，记叙主耶稣差遣12个人走出去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仍然是讲天国近了。的确，随着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说天国已经临到人世间，为罪世众生带来出路。所以无论是耶稣本人，以至到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还有他所差遣的门徒，他们首先说的一样是这句说话，就是天国近了。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以下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到看天国近了这个福音。第一个角度就是有关天国的特质，所指的是公义和和平。这两项特质在刚才所攻读的旧约经课以赛亚书11那里有很详细的勾勒。如果大家翻开和修本的话，就会见到在这一段记载的前面有一个的标题，当然这个是编者家的，但有个标题是写着和平的国度。我们说的确这段经文是没有采用过，没有使用过天国这个字眼，但就很清楚地是指向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天国。怎知道经文首两节是提供了答案的，那两节是围绕尼赛亚，也就是基督他的描述。第一节提到他的血统是追溯到耶西的残干，还有是他，也就是耶西的根。可能大家都有印象，耶西是谁？ 他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父亲。以赛亚书这样描述，不单单是揭示基督是耶西的后裔，更加是等于将这个的基督跟大卫来到相提并论，并且是暗示基督呢其实是超越大卫的。他之所以能够超越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是因为他拥有非一般的能力。这个能力就在第二节那里来到提到，那里说上主的灵住在他的身上。留意经文跟着三次都提到灵这个字眼，去到展述是从上主而来的。其实想一想都很合理，因为基督是要承担建立并且是管治上帝国度的责任，所以他的能力的源头必定是很超然的。这个从血统还有能力去到描述的基督，我们看下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地去到得着一个的理解，这两个的描述都是指向在新约里面所描述的耶稣。至于耶稣所带来的那个是一个点的国度呢，我们就要看三至五节先。那里首先描述的是公义，因为他在施行的时候，施行审判的时候是完全的公义，信实可靠。怎么看到？他提到贫寒的人，困苦的人不会因为他们处于弱势来得到姑息或者是偏袒。至于地上的恶人也都没办法凭藉着他们的奸恶或者说他们的手段来到逃避惩处。所有的人在基督的面前都会得到最公允的裁决。这份公义正好凸显了耶稣基督的信实可靠。去到六至九节就凸显了天国的另一项特质，所说的就是和平。经文这里刻画了弱势的没有防卫能力的孩童啊、牛羊等等 的生命，他们竟然能够与凶猛的野兽来到和平共处。我们很容易立刻会想起旧约圣经里面伊甸园那里所描述的美好日子。我们说这个日子的重临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万有更新才可以成就。今天在这个假话连篇恶人当道的年代，我们都很希望很渴望公义和平，但可以怎样才找到公义和和平呢？在时代论坛读到一篇主内弟兄的分享，他说在大埔云福院惊天大火之后，他怀着很沉重的心情走去参加祈祷会，但其实因为心情太 up 了，于是其实祈祷会里面很多环节他没办法投入得到，直到领会的人他读出耶利米哀歌三章22至23节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一起读好吗？因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至灭绝，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他说当他听到这一番的宣告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有另一番的体悟。他说城市集体的创伤，痊愈的路漫长，但是今晚再听到耶利米哀歌，仿佛是上主给我的一个暗号，我们的存留，香港这个城市的命运不在制度之上，也不在任何政治领导的手里，而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他是那位慈爱怜悯令到我们不至灭绝的上帝。施洗约翰宣告的天国正是按照上主心意行事的领域，按照本主日的旧约经课描绘出来的那个是一个充满公义和平的国度。 佢完全显现嘅时候，我哋就唔再有眼泪，唔再有悲伤，因为一切都要更新。呢、这个国度喺地图上，我哋揾唔到任何嘅标记，因为佢根本唔涉及地图同埋疆界，而系喺信靠上帝嘅人嘅心中，关乎嘅系上帝心意嘅成就。呢、这个国度早喺2000年前，随住耶稣基督谦卑降生，介入咗呢个世界。冇错，我哋话呢个国度仲未全然嘅显现，但系既然上帝系嗰位慈爱怜悯，令到我哋不至灭绝嘅神，咁呢、这个以公义和平作为特质嘅天国必定显现，只系时间嘅问题。弟兄姊妹，让我哋唔好灰心，让我哋坚定仰望我哋嘅主，因为佢嘅国必定光临。对于天国近了呢个大好消息，人又系点回应呢？喺福音经课嗰度记载，首先回答呢个问题嘅，其实唔系嗰班普罗大众，而系负责吓去到宣讲，系被上帝拣选去到宣讲呢一个消息嘅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佢嘅回应就系投入照明，换一种表达，投入照明就是参与天国的方式。施洗约翰对召命的投入，不单止是在他去到旷野那里，去到传道，去到施洗那里，这些具体行动显现不止的，而更是表现在他日常生活当中那份的谦卑舍己，为服侍上帝而将自己豁出去的行动里面。第四节是上，是这样说，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这身的装束有两重意义。首先，熟悉旧约经课，唔系受旧约圣经列王纪下的弟兄姊妹，应该都会知道啊，咁嘅衣着曾经边个着过？是旧约里边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吗？而去到上帝在马拉基书4:5那里，是旧约圣经最尾的一卷书，那里早已经应许上帝是会差派以利亚作为使者预备人心。所以施洗约翰的这一身的衣着，其实就是印证他就是上帝在多年前早已应许的开路先锋，基督的开路先锋。来到第二重的意义，就是讲紧约翰对穷人的认同，因为这身的衣着其实是犹太人当中穷人的衣着。不要忘记，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是谁？是祭司撒加利亚，也就是说施洗约翰其实可以去到做祭司。而如果他真的做祭司的话，他可以怎样？他是过着吃好住好的生活。那就带我们去到3:4下施洗约翰的另一个放下自己的行动，所说的是他的膳食。经文说他吃的是蝗虫和野物，传统的理解是说真的是用蝗虫和蜜糖勾起来这样来到吃。但亦都有人根据犹太拉比的记载指出，哦，这里所说的蝗虫其实不是蝗虫，只不过是生长在地中海一带那个角斗树的豆荚。那个豆荚呢，看下去的样子好像蝗虫，所以这里就用蝗虫来到去代替它。但其实究竟是豆荚还是蝗虫有几重要呢？不重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些其实是当时犹太人圈子里面低下阶层所吃的那些食物。想一想，再想一想，施洗约翰是谁说？他有权吃好住好，但他就甘心放弃做祭司这个权利， 以致所包含的一切荣耀，所包含的地位享受，寸步不要走来旷野这里宣讲上帝的说话。我们说他对上帝那份的投入委身都是明白可见的。如果我们继续去到读马太福音，去到十四章，我们就会看到有关施洗约翰怎样为了感言去到指出真理，来到被迫害然后殉道的记载。这个就更加将上帝这位仆人那份见证真理，为了见证真理来到豁出去的精神表露无遗。我们说历世历代其实不少基督徒都是跟施洗约翰一样严肃地看待从上帝而来有关为真理作见证的托付。就好像今次在大埔宏福院火灾发生之后，都有不少透视上主慈爱的见证。在大埔食店老板四哥正是其中一个。四哥当时因为看见火势凶猛，他就很主动地积极地拉拢联络附近的一些食店老板，一起来到夹手夹脚去到预备一些晚餐，送到不同的社区那里去给当时撤离火场正是被这个的悲痛和饥饿煎熬的那些的灾民。眼见场内一片愁云惨雾，身为基督徒的四哥，他除了送上一些热饭给他们去到作为一个支援之外，他更加是握着他们的手跟他们一起祈祷。还有他是呼吁在场的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到祷告。不止是场内，四哥又见到灾民的需要，他就联络附近的一些朋友提供支援，结果也都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区外的那些朋友也都主动地将物资带到去四哥的店铺面前。实在因为反应太热烈，一方有事超过八方来到支援，以致到四哥想来想去不行了，索性不做生意两日，去到帮助啲灾民先。虽然佢对记者话，其实我都唔想嘅，但系佢就系要做咯，因为呢个系应该做嘅事。问佢究竟损失有几多啊？佢就向记者表示唔会计啦，顺其自然啦，上帝会保守并且供应。呢位弟兄对灾民嗰份嘅付出，正正流露了上主的恩慈，祂的信实，祂的同在。我们说苦难，尤其是牵涉无辜者又或者义人的苦难，总是容易激起人去到质疑上主的存在或者属性。人很容易在这些时候问上帝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会容许这些苦难发生？但其实圣经由旧约到新约，其实从来没有解释过苦难的成因，没有回应过这些的问题。更有意义的问题其实应该是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苦难。不要再纠缠上帝在哪里，不要再去问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些事发生。我们要问中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作为上帝的子民，刚刚提到的四哥就选择用他的专业来到去到为居民灾民去到送暖，亦有无数的主内弟兄姊妹以陪伴聆听去到与灾民同行。还有从前活跃于议会的人士仗义执言，当然祷告守望也都是我们教会所做的分内之事。作为上帝的子民， 投入上帝給予我們的托付，我們的召命，就是參與天國。原來在苦難當中，上帝沒有沉默，上帝亦都沒有失蹤，上帝在這裡，上帝透過祂的子民在這裡。我們說，雖然天國近了，是這個世界需要的好消息，但並不是所有人喜歡，並不是所有人接受，因為天國近了這個事實是會帶來挑戰，所指的是人要悔改歸主。讓我們再看回第二節，經文說，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悔改牽涉的是心思意念、價值觀，還有是我們行為的改變。在經課的處境所指的是要人痛改前非，轉向上帝。悔改這個字眼其後也都再出現了兩次，可見他的強調。但是值得留意的是，這裡施洗約翰呼籲要悔改的人，並不是那些完全不認識上帝的人，不是那些外邦人，而卻是一早跟上帝訂立了恩典盟約的猶太人。先睇五至六節啊，我哋一齊讀啊。那時耶路撒冷、全猶太和全約旦河地區的人都到約翰那裡去，承認他們的罪，在約旦河裏受他的洗。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對於認罪信主受洗，可能覺得是理所當然，沒什麼特別啊。但是在2000年前，這班猶太人的行動卻是非比尋常。雖然困難群體或者是猶太教裏面個別的一些的族群、一些的群體，都會經常藉著水來到去到潔淨他們的罪，做一個象徵行動，但基本上猶太人都會認為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根本就是上帝的子民，這是他們的身份認同嘛。但是在施洗約翰他的洗禮裏面，他是明顯帶著聖禮的含義，代表受洗的人悔改，上帝的國度，成為上帝的子民。所以當福音書裏面提到那班猶太人專程在不同的地方走到施洗約翰那裡認罪受洗，那就表明他們認真看待、認真看待悔改的呼籲，當中突顯的是他們的心真的轉向上帝，很難得的。當然我們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悔意是可以維持多久，會不會只得三分鐘熱度，但要承認這個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起步。說到底，這些是他們自己和上帝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我們不是猶太人，但是我們要思想的是我們呢，我們自己會不會對就是對過往那些過犯的那些的錯事的悔意，還有我們對上帝的那份的尊崇，其實都只是一時三刻，我們總是喜歡偏行己路呢。在經文七至十二節提到施洗約翰另一班聽眾，所指的是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在施洗約翰對他們的那篇講章裡面，是講道裡面，施洗約翰是三次提及上帝的憤怒或者是審判。很明顯，在施洗約翰眼裡面，雖然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都是來受洗，但他跟先前第五節所提到的那班的認罪受洗的猶太人是有分別的。他們的分別、他們的不同，不是在於他們的地位不同，而是在於他們的心態。看看施洗約翰怎樣叫他們就知道了。施洗約翰那句稱呼，對他們的稱呼真是先聲奪人。他說，毒蛇的葉種啊，誰指示你們逃避那將要來的憤怒呢？毫無疑問，施洗約翰根本是不相信這些宗教領袖他們的悔意和誠意。但是就在質問之後， 使者约翰随即是以命令的语气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原文里面在这句的开首，其实有一个的连接词，用灰色这里围了边的所以。原文里面是有这个字，也就是说有关悔改在行为上结果子的这个命令，是跟前面那句将要来到的那个审判是存在着因果的关系。那就呼应回经课第二节那里所提到的施洗约翰宣告的第一句说话，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只是施洗约翰在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宣讲的时候，他讲得更加具体，他将天国近了跟上帝那个将要来的审判是联系起来，是联系起来，去到凸显悔改的重要。至于悔改呢，就清楚地指明不是只是得个心去悔改，不是个态度悔改，而是你的行动都要悔改。其实施洗约翰这样就等于警告那班走来受洗的宗教领袖，告诉他们洗礼不是你们的免死金牌，让人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你不要想着靠洗礼就去逃避，如果他们没有痛改前非的话，那个洗礼对他们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有人说重要的东西要讲多少次话？是要讲三次。施洗约翰似乎都很明白这个原则，因为在将天国近了跟上帝的审判就快来到画上等号之后，他随即将这个的信息，提人悔改的这个信息，这个审判的信息三次去到再提，去将这个信息去强化。首先在九至十节，他以斧头已经对准树根准备斩下去了，会将那些没有结好果子的树拿去焚烧，这幅的图像讲出来，去到警告那些宗教领袖，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阿伯拉罕后裔这个身份并不是他们的护身符。去到第二个景象，就是在十一节经文提到基督，也就是那份那个身份尊贵满有大能的那位，要用圣灵和火来到帮他们施洗。用火施洗就是指向那些拒绝福音不肯悔改的审判，对他们那些人的审判。而用圣灵施洗呢，相信就是讲紧圣灵的浇灌，好像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三节那里，我们一起读那句得吗？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使我的福临到你的子孙。是啊，对象就是那些属上帝的人，他们所得到的祝福。来到第三个景象，就在十二节那里，所指的就是分开麦子和看这个景象。大家都知道农民呢确实会借助风力呢去到筛那些谷物的，然后将麦子，即是有用的那些呢，珍贵的那些就收入仓库。这里当然就是讲紧信主的人的得救啦。而麦子的外壳，也都即是糠，就会因为他们没有重量就被风吹走了。但是施洗约翰口中那些糠竟然不是随风飞走就算，而是会被拎去收集起来，拎去焚烧。那些火重要是怎样？不灭的火，是永远烧住的。这里就显示到上帝对恶的那个的严厉，对人那种的审判的场面是何等的彻底。我们说这三幅景象都是呼应旧约经课里面那个有关基督施行审判的场面。这场终极的审判背后当然是对其他人的拯救，是让上帝的公义得以彰显，令万有得以更新，重归和平。这个就是天国的特质。实在天国近，不单止会带来安慰，是给我们的安慰， 亦都同时是给我们当下的挑战。因为要悔改归向上主的人，从来不是只是那些不信主、不认识主的人。挑战同样是对我们这一班信了主很久，又有恒常教会生活，我们会读经祈祷的人。意思是，会不会在我们行走信仰的路上，我们早已经行到迷失了呢？成为一班得个名的基督徒。例如我们的团契相交，会不会只是侧重围炉取暖呢？我们对于邻舍身心灵的需要，以致社会现况，又是有几关切呢？弟兄姊妹，究竟今天我们所传扬的，会不会是一个只是重视，只是讲灵魂，是不重视人生活，是跟生活脱节的福音呢？甚至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会不会以一句政教分离轻轻大过？甚至我们会不会说非成事，不觉意地去到加入了指鹿为马的阵营呢？天国近了，求上帝帮助我们关心祂所关心的，让上帝成为上帝，让教会成为教会。今天是张林期的第二主日，今天的三代经课向我们宣告一个举世需要明白的消息，就是天国近了。经课从三个角度向我们讲述这个真相。首先，旧约经课指出，天国特质在于公义和和平，因为耶稣的再来会为一切的邪恶不义画上句号，万有将要被更新。第二点，福音经课揭示参与天国的方式就是投入照明。从施洗约翰的以致他平素生活，怎样放下他的特权，怎样简朴度日，凸显了他对他使命的认真，对上帝的摆上。而第三点，就是有关天国近了这个消息所带来的当下挑战。藉着呼吁听众千祈不要妄想依此洗礼或者说种族身份去到避开审判，施洗约翰指出，人真的要悔改，是要认真悔改，从思想、价值观以至行为认真悔改，转向上帝。而这个提醒对于信主好耐的我们，其实同样适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城市正处于集体创伤当中，痊愈的路可能很漫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呢？就是希望耶稣基督啊，你快点快点再来，施行审判和拯救。但是希望归希望，主基督几时重临，我们无人知道。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靠着上帝，我们应该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愿圣灵让我们敏锐于祂的带领，投入祂的照明。我们一定需要做的，是要持守天国子民这个身份，拒绝放弃盼望，依靠主积极投入天国，让教会成为荣耀上帝的群体，成为万国的祝福。最后会以本主日书信经课头的三节作为今日讲道的结语。头先其实已经听过姊妹读出，如今请听我再读一次。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要使我们藉着忍耐和因圣经所生的安慰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和安慰的上帝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 基督耶稣，为使你们同心同声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